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晓得在早期的时候，这些使徒他们是怎么？那个女士说，后面还有人，不能够，你只能够拿一块。啊，我实在不行，我快饿。然后这个 Herlap 这个州长本来呢，讲的话，他这个人是蛮谦和的，可在那一刻他忽然之间讲，我决定用这个我的女人去看他。哈，你知道我是谁？他说我是管分派机的这个女士。他说赶快往，可能是一州的州长啊，在麻州他有权柄的。可是当他走到那条给炸鸡那条线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好怕去和别人分享福音，然后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不用去跟他传。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人肯定不会相信耶稣基督的，也不用跟他传。那你想到只有一样工作要做，就他自己经历过什么事情，他就跟人分享，这个叫见证。那至于别人相重要一件事情，不能够忘的事情，就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权柄和能力两者都赐给耶稣，这样讲，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给了我们。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吩咐门徒，他说他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这边给我们看到是能力。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真的信了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不能够说我没有权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来假设别人不会不可能之事没有胃口的基督徒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不可能这个东西，因为神已经铭刻了在我们里面有个属灵的 DNA， 这个属灵的 DNA 会随时都要下跪臣服，因为我们的神是专门做不可能的事情的。我们如果做基督徒的话，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话，教会的那个椅子背后有圣经，也请到使徒行传。我们上周的时候看到，在圣灵呢在一个节期应验了耶稣基督，他有个应许，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这是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开始了个新的工作，他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个体，他称他为教会。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领受了水礼。水礼是什么呢？一方面施洗是灵的洗，是在里面发生的事情，水礼呢是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一个人进到水里面从水里面出来，它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见证了他们在里面发生的这个信心。他说我与耶稣基督认同了，和耶稣基督一同的死，一同的埋葬，一同的复活。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这群的人呢，三千个人呢就信了耶稣以后，受了外面的水礼以后，他们就成为这个教会。这教会不是个教堂，当时都没有教堂的，教会是一群人，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三千个人就成为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其中的一份子。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不可以想象设想一下，假如今天有三千个人忽然之间涌到以勒圣经教会来的话，我想请问你，我们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三千个信徒的呢？在接下来，请大家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42到47节。在这42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早期的教会信徒里面，他们有两件的事情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信仰上要晋升，要打深的根基。42节他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如果要打稳这个信仰的根基的话，必须要信徒必须要那个要有一些的使徒呢必须要有准备。他说我要准备好要教导，可是另外呢也需要有一群初信刚刚信的信徒，他们需要愿意被教导，一个是愿意教，一个是愿意受教。那么在彼得前书，那个也是这个使徒彼得他写的一本书，彼得这样讲，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所以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 主是美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话，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小孩子一样，你外面身体可能已经的成熟了，是个成人，可是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一个婴孩他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动作，他们说我会爱慕这个奶。同样我们信了耶稣，刚刚信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个爱慕的心，我们愿意去爱慕神的话语，好像这个奶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刚刚开始，很高兴，很谢谢那个许健弟兄帮助我们带领一个初信的班，带领一些最近好一些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能够开始这个三周的主日学。我们盼望能够所有每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想办法来参加这三个主日学的聚会。万一你说我有个礼拜来不成，我们可以帮你补课。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希望利用这个主日班的机会，能够打稳信仰的根基。我们需要稳当的根基。那么特别要请大家留心，他们恒心遵守圣经上怎么讲。什么叫恒心遵守呢？换句话说，他们是持续不断的，不是说像一个昙花一现，做完了就五分钟热度，做完了就算了。但是他们不但是开始在学，而他们是继续不断的来学习关乎这个信仰的事情。你要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学习的生活，我们需要学习的话，就需要有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心态心智。一个人当一个人他说我已经学了，做了教堂里面做了这么久，已经够了，我不用再学了，学够了。他说当他有这个心态的话，我告诉你，我肯定说这个人在信仰上还要停止长进。所以不但要追求打稳根基，而且在信仰上要继续的愿意追求下去。这是第一样，在信仰上的晋升。第二呢，他说需要彼此的联系，能够建立深厚的关系。在42节里面，我们讲他们恒心，其中我们讲到前面是讲到遵守使徒教训，接下来他说他们要恒心做什么呢？要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擘饼的意思就是圣餐的意思，我们今天要等一下要用圣餐，每个月一次的圣餐。他什么叫做彼此相通呢？他们彼此相通，他是有些的动作，他们这些的早期的信徒就一起来用在借着圣餐的时候来敬拜神，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他们敬拜完了以后之后呢，早期的教会是一起用饭的，聚餐的。然后这个是圣经的做法，那借着这个聚餐的关系，借着圣餐领受圣餐纪念神，然后用餐彼此之间来往的关系，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推动这个交往，推动大家能够彼此深入的认识。而且呢，他们还有一样动作的事情要做，他们是一起的祷告。你晓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食物和祷告是建立彼此联系关系两件很有效的方法。借着用餐，我们可以彼此谈话，可以交谈，晓得对方，认识对方。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帮助彼此之间有需要的、有重担的、有忧虑的、有困难的，我们可以彼此的带祷，一起进到神的面前去，让神来回答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呢，那个我们看到这使徒他们早期的门徒，他们就把他不但把他们信仰的建立好，而且能把他们彼此的关系还建立的还非常的深厚，所以他们相爱，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发的而且自愿的来把他们自己的财物能够分享。这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当中，把他们的财物产业分享，然后按照个人的需要彼此分发。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描写，就这些人他们是每天一同的敬拜和交往，不是说勉为其难但是说他们是存着个欢乐和诚恳的心来彼此交往，不是说勉勉强强哎呀好了又来找我了，再不来牧师要打电话了。他们是乐意的，心甘情愿的愿意去。然后他们呢，在凡物公用的这个做法，讲老实话呢，不是我们今天所晓得的这所谓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他们硬性的规定要分配家产， 乃是出于一个有个动机，这个动机是出于一个爱心和彼此这个深厚的关系来激发出来的。好，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愿意和关怀大家。你知道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最后晚餐时候告诉门徒，他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的话，那你们就跑到外面去的时候，众人呢是外面的人看到你们就会认出你就是我的门徒，跟随我的门徒。要说耶稣讲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会开始吸引别人说，这个团体不是一个等闲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人为什么素不相识的，是各个地方来的，本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居然能够在这边建立一个这样子相亲相爱的这种关系。他们一好奇就被吸引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耶稣。我们就看到在早期教会就有这样子 的体验和应验。在47节里我们看到他们得到那个，这讲到教会，讲到这些早期的信徒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爱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别人说这个东西这个地方不一样，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真正找到这样子的爱吗？彼此激发爱心的这种的爱，舍己的爱，公用的爱吗？哇，有时候也许人家多余出来的丢一点东西给你，可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边乃是爱弟兄姐妹，都是出于真心的这样爱。姜老师，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实在觉得是很神给我很大的恩典，能够有机会在这边为耶稣的缘故牧养这个教会。我看到弟兄姐妹真是越看越爱你们，真的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我能够做的话，我如果做得到，我真的是愿意为你们来做。我相信你们其中很多人都是如此，因为这个爱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自私，只是爱自己。可是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如果这3000个初信的信徒他们需要神的话语的教导，而且需要彼此交往的话，他们才能够长进。我想请问你，他们如果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耶稣有效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以乐圣经教会难道不需要吗？我们同样的需要。我们如果要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乐意献身于教导，乐意去学习，而且能够乐意的大家真正的开始交往关怀，张老师说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一个事实，就是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那 Warren Wiersbe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的老师，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早期的基督徒不满足于每个礼拜一次照惯例的聚会，他们是每天见面的，2章46节，每天的关怀，6章1节，每天去赢得这个灵魂的，2章47节，每天去查考圣经的17章11节，同时每天都有人数增加的16章5节，他们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天天实践的一个事实，不是一个一周一次的例行公事。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子呢？因为复活的基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而且耶稣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在做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复活的耶稣从我们心里面活出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顺从他，在怎么样子带领我们听从他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像早期的教会一样，能够活出这个这种每天实践这些的事情。在21世纪，讲老实话，弟兄姐妹，我怕我们太忙碌，忙到简直没有一个空闲的机会去敬拜神。一个礼拜一次来教会，我说已经给你很大的面子了，牧师，你不是给我面子，你到教会来不是，我希望你不是来见我的，乃是见我们的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太忙，如果你是忙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话，你需要悔改。 然后求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燃烧我们，燃起来这个爱神爱弟兄姐妹的火，这样子就像早期的教会一样。那么接下来在第三章里面一直到第四章三十一节，蛮长的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再一次记载有一件事情，他强调主耶稣的名字。那这个呢是关乎早期的门徒，他们在见证耶稣基督救复活的救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全心的依靠圣灵的能力，然后依靠耶稣这个尊贵的名字的权柄能力权柄，因为他们尊重神，尊重耶稣的名字的权柄，因为他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早期教会照这个传福音的那个运动有个大爆炸。这个事情记载事情里面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面都启示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奇妙。我先跟大家谈这三个阶段。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你看犹太人的信徒他们还是按照他们以前的传统习惯，按的时刻呢，他们就跑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去祷告。有一次呢，这个彼得和约翰两个使徒他们到圣殿去准备祷告的时候，他们看到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一个乞丐，他坐在给人家放在殿门口，就希望进去祷告的人跟他们要他们施舍。也许大家的心比较软一点，要进圣殿去看神，也许他们会给他一点钱。然后当他们看到彼得的时候跟他要钱，然后彼得就看着他，约翰就看着瞪着他，他就然后彼得说你来看看我看看我，他就很专心的看他们，以为他们两个要给他钱。然后彼得怎么说呢？在第五节里面第六节里面这样讲，他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行走。这边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有个权柄有能力。在第七节说，他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锣鼓子立刻强壮有力，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并且行走，他连走带跳赞美神，同他们进入殿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前是瘸腿的这乞丐，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可能常常祷告的时候经过那个门口，他们都认识他，就晓得有这么一个人，晓得他是生来瘸腿的。忽然看之间你看到一个瘸腿的人每天要经过都碰到的，忽然间你可以看到他连走带跳大声的赞美的时候，你晓得一定有些不平凡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所以那群的犹太人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群众，他们很快的就聚集起来。一聚集起来以后，使徒彼得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传讲他第二篇这公开的讲道。然后他就讲，他说你们不要看到他这个瘸子的时候他得到医治了，你不要以为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他乃是靠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接着在这个讲道里面提到，他耶稣基督呢被以色列这个国家拒绝了，而且不但拒绝甚至把他杀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可是神使他复活。他说我不是白话，空口说白话，因为我们是见证人，我们是目击见证人，我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接下来14节到16节在第三章里面他这样讲，他你们把那圣者义者拒绝了，反而要求给你们释放一个杀人犯。当时的时候那罗马的那个的巡抚比拉多，他们因为看到犹太人的节期逾越节到了，在逾越节他们通常可以赦免一个人，他把那个杀人犯巴拉巴跟耶稣放在旁边，他说你要哪一个？比拉多其实想要放耶稣的，那查不到耶稣到底有什么罪，可是居然群众说我们情愿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所以把耶稣给钉死了。所以在十五节彼得就这样继续说，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源头，你可以想象他这个是多么的所谓的 contradictory， 多么的矛盾，把生命的源头给杀了。可是他说，他接下来讲，他说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第十节，是因他的名，或者说因信他的名，这样翻译哈， 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讲到那个瘸腿的人，强壮了。这从耶稣而来的信心，当着你们众人面前，把他完全医好了。彼得说：“不是我，乃是耶稣，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字有大能的权柄，医好了这个瘸子。这个医好瘸子这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证明一件事情：耶稣不是死的，他是活着的，仍然活着，他是复活的。所以彼得就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会怎么想？哦，他把责任堆在我身上，说我弃绝了耶稣，说我钉死了耶稣。彼得没有把他们悬在半空，他没有盼望这样，他马上在接下来17到26节他就指出来，他说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个无知的一个做法，你们不知道你们杀了耶稣基督，你们不知道你们做错了。在18节他说，但神曾经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他所立的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用简报很多的事情在这个人类历史发生的，神是掌管主权的主。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在这边在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好多事情做了以后，我们回头一看，原来圣经里面神有老早的预言，特别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神老早他的预知先见里面告诉了我们，借着先知已经讲了这些的话，说耶稣神要他为我们预备一个羔羊，献祭的羔羊就是耶稣，而且这个献祭的羔羊他要从死里面复活，就应验了。那所以呢，不但告诉他们说你们杀了他你们是无知，可神老早就晓得，更要紧的是什么呢？在19节和20节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到涂抹，这样那安乐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他告诉他们一个得救的方法，要悔改归正的意思是回头归向神。在旧约的先知，很多的先知讲到回转，回转就讲到归向，就同样的字 turn back 回头。所以呢，彼得的传讲这个信息后，马上造成了有两个后果，这两个后果是互相相对的。首先我们看到有5000个犹太人相信了彼得传讲的信息，当天就加入了教会，成了教会的一份子。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群的当时的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其中有一群的人叫做撒都该人，那个大祭司就是撒都该人。我这样跟大家接下来会讲一下什么叫撒都该人。这一群人他们是拒绝彼得所传讲的信息，而且他们想尽了办法要压制这些使徒，不准他们说话，要他们沉默。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他们这样开始，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开始了对教会整个教会的一个逼迫，是个开始。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警告过他的门徒，他以后呢，你们会碰到同样的事情，就是你们会受到逼迫。那我们问，为什么这群宗教领袖他们要反对使徒所传讲的信息？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发生的事情是个不容否定的一个神迹吗？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看到的。那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我们对我们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可以学习的。你晓得我们怎么样子维护我们的信仰，维护基督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有个改变的生命。当这个瘸子能够走路的时候，你晓得他是改变了的。当我们每一个信徒像这个像瘸子一样，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号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改变。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等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说这个人的生命上有一个改变的证据？这是维护我们信仰最强最大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看这宗教的领袖，他们为什么对这个彼得传讲的信息他们敌对这个信息呢？我刚刚提到这个撒都该人，这一群什么人呢？他们这一群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换句话说人死灯灭，就这么就来这么一招就没了，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所以当他们听到彼得在传讲的复活的信息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且毫不胆怯的在那边传讲，这个教训正好和他们自己所相信的这个的信仰呢是相反的。我想请问你，当你碰到一件事实在摆在你的面前，瘸子能够走路，你虽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信仰，说我不相信复活， 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个瘸子之所以能够走路，但是个复活的主让他走路的，请问你，你要怎么办？你说我情愿不去管这个瘸子的事情，我因为我的信仰如此，我就坚持固执，这样子就继续的走我所相信的东西呢？还是说我要看到真理，我开始研究一下，我们要去查考一下这些证据，到底我的信仰是不是信错了，还是说我的信仰还是对的？你要考虑。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个追寻求真理，他们反而拘捕了这些使徒，而且还在之后，他们还接下来还在公会里面要审判他们。所以我们再一次从他们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再次看到整个这个叙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的叙述，再次回转到一件事情，就讲了耶稣基督的名字。这群的人，公会的人把约翰和彼得叫他们的公会面前的时候，他们就问他的话，他说：“你们凭什么能力奉什么奉谁的名做事，奉谁的权柄做这个事情？”他们就问能力和权柄。然后这句话不是一个马马虎虎芝麻绿豆的这个开场白而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我曾经碰到过不少的人，他们谈福音的时候，我以前信了某某的宗教，某某，我想我就跟他祷告，他也应验，也答应我的，对不对？你们听过这话吗？你要晓不晓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也可以在某一个有限的程度里面，可以行一些所谓的奇怪的事情、特异的事情、特异功能，魔鬼也可以做的。所以这个问题乃是说，你们是奉谁的名、靠谁的能力来做这事情？所以这不是个小问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在第八节到十一节，他这样回答：他说，民众的领袖和长老啊，我们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在那个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话，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好了，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回到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十一节听他留心，他说他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主要石头。他引用了这是十一诫命，引用了旧约里面诗篇的一句话。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造房子不像我们现在的造房，他们乃是先找一块石头，是越方越正的越好，放那块石头以后，别的石头就这样两边的这样开始排，然后再排再排再排。所以那块石头房角石是最重要的，如果它歪了的话，你造的房子就是歪的；直的话，房子就是直的。在旧约里面，他们就说，诗人就预告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你们匠人呢、啊，你的建筑的工人，放弃了这块石头，放弃了耶稣基督。可是神要他成为这个房角石，一切东西的模范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彼得就很准确的。”的引申了诗篇118篇22节这句话，因为他怎么样引用，他乃是被圣灵充满。你晓得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分辨神迹奇事的来源和方法吗？我们怎么晓得一个神迹，看到了一个所谓的神迹奇妙的事情，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就照这个方法，我们要看看这个做这个行这个事情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他的根据在哪里，他的权柄在哪里，他的能力在来源在哪里。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的能力呢是根据这个旧约圣经神讲的话，神的话里面 的根据。他既然有根有据的话，我们知道他讲的话是他做的事情是出于神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看到彼得就很大胆地在这边做见证，他我们所行的神迹是靠着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个房角石，他是最高的权柄，按照他的权柄而我们这样子做的。他在结尾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这个话呢对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美国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也好，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不受欢迎的一句话。他没有讲话，没有不含糊，他说除他以外，在4章12节，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今天我们甚至看到在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希望这句话讲出来， 哎呀，怎么除了耶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这样的话不是很得罪其他的宗教吗？他们要淡化这个宣告。啊，不要讲的好像基督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一类的话很得罪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当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见证神的话，我们要当心，不可以自高自大。好多的基督徒带着个自高自大的心，这个是问题，这是绊脚石。我们不可以自高自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带着个谦卑的心呢，我们不必懦弱害怕。真的话，我们就要传真的话。讲老实话，如果这个宣告是真的话，或者不真的话，它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真，要么不真，对不对？如果不是真的话，它是假的话，也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它是真的话，我们如果做见证人呢，只能实话实说，因为这是关乎一个人永恒的归宿。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开车往一个地方走，你要去纽约的话，开着车子要去纽约，可是你汽车往西边开，哎呀，我说哎，别得罪他了，跟他讲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条路的话，他可能不高兴，哎，就好了，你条条大路通了嘛，你可以开西边去，请问你还到不到纽约去啊？哇，这个事只是最多他到不了的话，再开回去好了，换一个，转个头。可是一个人生的永恒的归宿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们如果真的关心人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传真理呢？如果你说它不是真理，那就罢了。它如果真是真理的话，你不能够忽视。我们看到在公会里面那群的所谓的那个宗教领袖，他们明明看到了真理，他们拒绝真理，他们的选择。可是我们不能够不传。公会不寻求真理，可他们而且不但是不寻求，而且压制这个真理。他们就开始威胁这使徒，好，我们要你停止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字。今天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讲了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社会也好，其他的地方也好，很多国家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在这个威胁之下，我们就变成一个所谓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就靠每天的好的生活来见证，完全不敢用嘴巴去传讲耶稣基督。还有好多的基督徒，你晓得，他们相信了魔鬼的从魔鬼出来的谎言。魔鬼的谎言说，你如果是 popular 受大众欢迎的话，那你就是 relevant， 你就是迎合这现代人的需要。所以好多的基督徒，他们只要迎合人的需要，所谓的迎合人需要，怎么迎合呢？开始做一些事情，让大家都很高兴，受大家欢迎的。因为他们传去他们教会，只是传他们你好，我好，他好，从来不告诉你有些危险的事情在前面。迎合大家的欢迎又有什么意思？我们这是魔鬼的谎言。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妥协。在第十九节和二十节，他们就这样回答，他说，所以你们听过听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们传讲的东西啊，就你们是过于听要我们不传，你们是过于听从神，在神的面前这样做法是对还是不对，你们自己说。然后二十节他就回答，我们已经做了个决定，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说，这个福音的东西我不能不说？你看到这个 urgency， 这个紧急性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机会碰到一些的人，机会一过了就不再有机会。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机会，不能不说。人家相信不相信是他们的决定，不能勉强，不能强迫的。可是我们必须要忠心的去传讲。当后来他们这个公会也没办法处理这个彼得约翰，他们也不敢对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要么实在是行了一个神迹，不可否认的，他们就最好把他释放。一释放了以后，彼得就跑到和其他信徒相聚，然后呢就他们做了一个报告。之后我们看到他们那些门徒做什么，在那个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开始一直到最后， 门徒还是同心祷告。为什么祷告？哦，放出来了，我们大家去到金山警察去庆祝一下。不是，好，我们祷告。为什么去祷告去？因为祷告是门徒接受能力做见证的一个源头，他们要支取这个力量，支取的能力。他们的祷告里面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首先呢，他们肯定了这个神的主权，掌管万事，神创造天地万物，他也决定人类的历史，掌管人类历史。看到这个地上万国设计来反对耶稣基督，反对这个教会，这是旧约的诗篇第二章里面诗人的预言。现在他们看到了罗马政府，当时的犹太人宗教领袖，甚至很多无知的这些犹太人一起来反对耶稣基督，他们看到。可是呢，神掌管这个宇宙里面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要发生的历史，古今的历史，现在的历史，将来的历史，神都知道。没有一件事会神说让神稀奇，说啊，我居然没有盘算到。神从来不会觉得惊奇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为什么？因为他掌控一切，他是有主权，掌管万事。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祈求神，他祈求神，神啊，求你不要让别人再来干涉我们，不要来骚扰我们，是吗？不是，他是求你给我们胆量，来能够做见证的这个和做见证的能力。如果你喊我，我们会怎么求？神啊，让我这个一路平安，安安乐乐。这是我们的想法。这些早期教会不是如此。啊，我们不怕这个其他的问题、的威胁、的攻击，我们只求你给我们有相对的胆量来做见证的能力。然后在29节、30节，他们这样说，祷告里面这样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徒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启示。祷告完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那聚会地方开始震动，有地震。然后这些人，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放胆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他乐意听这样子的祷告，他特爱这种祷告。而且呢，当神听了这种祷告，他用一个不平凡的方法来回应。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我们也能够这样的祷告？为什么我们不这样的祷告？Phillips Brooks 他这样子讲，他说不要祷告求一个舒适的生活，我们都好喜欢安安乐乐安乐窝，他祷告不要求的舒适，也不要祷告求一个与你能力相等的事工。神啊，我看到这个事工，给我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个事工，不要这样子做，乃是要祷告怎么求一个与你事工相等的能力。我这事工不要给我太难啊，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够了就好。不是，神说不管这个事工是多难，求神你给我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个事工，这是我们应该的祷告。早期的教会，早期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也要这样子的祷告。因为我想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提一下，每一次当这个神要祝福的时候，魔鬼撒旦就要阻扰神的工作，要压制我们见证人的声音。我们要准备好，心理准备，不要让魔鬼来静默我们的见证。最要紧的，更要紧的是这样，我们不求安逸，我们希望能够为做神忠心的见证人，我们只求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字。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2000年以前，耶稣的名字带着权柄和能力，今天的耶稣基督和2000年耶稣基督还是一样，还仍然带有权柄，仍然带有能力。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的话，他以前能够做的，今天能做不能做？ 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出去做见证，做好见证人。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把